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理财大小事。Hello，陈大哥。
Hello，小波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陈大哥上一集有跟我们分享，很多人都很担心，就是如果真的家人啊，或是室友啊染疫了，然后这个房子会不会变成凶宅？那陈大哥也已经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去这个列为凶宅的这几个要素，那有需要的听众可以去听上一集。那陈大哥，我相信除了其实凶宅，还有我们常常很容易很担心会买到的，还有像辐射屋啊、海山屋啊，那这些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些功课，然后避免买到这样子的物件呢？
好的，先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去查这个凶宅那查凶宅的方式，其实第一个当然可以透过网络，它可以有一个网络所谓的凶宅网，凶宅网。那但是它有一些，它会陈述过去它所发生的，然后从这里面来做判断，来做判断。因为它我们有聊到，就是说凶宅的认定，它有一定的期间。还有一定固定的方式，还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它其实让三个层里集合在一起之后，才能认定为凶宅所以我们在第一集有上一集有聊到说，其实在不同地方发生不同的事情，其实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那从这上面的故事，也许可以来做判断。那第二个呢，当然是可以透过当地的警局来了解一下过去的备案的方式。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势必有一个备案，有一个备案的时候，就在警局这个地方，他曾经有留下一个记录，留下一个记录，那可以透过查询这样的记录呢，来看看是不是来判断他是不是凶宅可以用这两个方式。那最好的方式当然还是建议呢，就是直接去问邻居左邻右舍左邻右舍稍微打听一下，然后呢去跟。有管理员的部分呢，了解一下管理员的部分，对呀，那甚至附近的商家稍微去打听一下这个是会是在买这个房子是比较最好的保障。但是除了凶宅之外，其实我们另外还常见的还有两种的状况。第一种呢叫做海砂屋，不过海砂屋现在来讲，因为也比较不容易建。海砂屋的意思呢，它指的是说，房子它在新建的时候，它混凝土它用的砂。它是来自于海边的沙，而不是用正常的河沙，因为海沙里面含有氯离子，它短期之内呢，它会让墙面呢会出现白色的这个痕迹，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壁癌然后长期的时候，它会去腐蚀钢筋，导致整个钢筋的混凝土的这个土块剥落，然后严重去损害到房屋的结构。所以呢，房屋的海沙的认定是以氯离子来做判断，那氯离子的浓度呢，来使用跟这个使用的年限他们来判断这个房子的部分来使用。大部分海砂屋大概都只能使用6到10年而已，六到十年你就可以看见房子出现很多的斑驳、剥落。那另外一种在常见所谓的是海，就是所谓的辐射屋。那辐射屋呢，它是指什么？房屋它在使用的时候，它钢筋受到辐射的污染。那这种受辐射污染的钢筋呢，会放射出对人体来造成伤害的事件。那么比较有名的呢，在我们这个国内呢，有林森的别墅，还有这个天母的甲桂林这区，其实呢有300多户遭受到辐射这个钢筋屋的这个污染。那因为大部分现在发现的辐射屋都是在台北市。那其中以民国71年到73年之间新建的房子是属于高危险群，高危险
七
群
十一年
高
到
危险
七十
群。
三
所以
年，
说到73年，是的，这一些的这比较有机会是属于那有没有办法去做查核呢？其实海沙跟辐射的部分呢，现在在很多房屋的买卖过程里面呢，它是被列入。可以检测的范围内，只不过这个价格买这个检测的价格都是由买方来负担，买方来负担。 那也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哎，那透过中介公司来买房子是不是比较好一些？那当然了，因为如果有了中介公司来做其中的查核或查询的部分，然后由他们来做保障，那当然你会多一层保障。那假如你是自己来投资买的，那也建议其实海沙跟辐射的检测其实是大概3000块到6000块不等。不等、
哦、
那花个3000到6000呢、嗯、来做这个检测，其实并来正当自己安心啊，其实是是相当好的啦。那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嗯、如果真的有买卖的话是也必须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检测哦，这个是我个人建议的、嗯、是这样。
是，所以其实这个、
哦、那
业者也应该不、嗯、
是
也应该要帮我们做这一块，我们可以自费然后请他帮我们做这样子的检测。
对对对对对、
嗯、
是的
是
的
是的
没有错。
那像海沙屋、
哦、
他你刚才
这个最后要买卖
喂
哎，请说请说、
哎、好像是不是网络会有那个
有一些，对，确实有一些那个，对啊、
好，那所以陈大哥，像刚刚您说、啊、海沙屋它有氯离子会腐蚀钢筋，所以产生这个有墙面的斑驳嘛，那它会对物件建物本身造成安全性的疑虑吗？
那当然了，因为房屋混凝土会整块会剥落，那不小心刚好在你头上压、
哦、
这个去打到人，那就当然是肯定会变成凶宅了，是不是、
嗯、真的
所以当然一定要查一下，对、啊所以一定要查一下会比较好，因为房屋毕竟啊那么多钱，那花一点点几千块钱来做这样的检测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尤其是在签约之前一定要做好这些检测，那再来签约、
嗯、
否则你到时候已经签完约了然后再来做这样的检测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双方会离不清离不清、哦、所以我们个人的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先做好房屋的检测，确定都没问题，不是凶宅，不是海沙，不是辐射，然后双方再来决定这个是不是要签这个买卖合约。是
哦，原来那再多问一条哈，如果这个当初在不知情状况下已经买到的这些住户们，您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搬家
如果说以这个民法来说的话，当然你可以看屋主是不是有诚实告知，因为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属于这个原所有权人的责任制，也就是说假如你原所有权人知悉这些事情而没有诚实告知，没有诚实告知，那你还没有签约之前当然你可以不要买，可是你已经签完约了他才来，他你才知道这些事情，这个代表你当时候在买这个担保物，在买这个物的时候，买这个所有权的时候，买这个物的时候是他交付给你的是属于不完全的，不完全的给付、嗯、他你说你在站在民间的角度来看，有时候说那我就不要了不行吗？但是这个官司打下来第一个时间很长，第二个呢他可能只会说我不是没有把房子交给你，我只是我交给你的房子有瑕疵，所以他会酌减一些价金，会减掉一些买卖的价钱，所以你说完全都不要这个房子这件事情哦，可能有一些难度，有一些难度、哦、所以为什么要自己买的之前一定要先做好这些检测，或者是这些打听这些消息，因为一旦你签完约之后，最好的情况也是他只能够酌减一些价金给你、啊、比如说你可能一千，到时候法官判下来1200万，他可能减到变成1000万，啊、其实对你来讲你会觉得一点都不划算，对，一点都不划算、哦、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来讨论说、啊、已经买了之后怎么办、啊、当然你已经买了只能有些，你看现在的这个市场上有些买了也只能乖乖的就认了、哦啊、但是 最好在买之前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些动作，是这样。
的确的确，防范于未然。 是，
是
的确的确，谢谢陈大哥。那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因为房子还是要住在里面安心嘛，不管是凶宅海沙屋或是辐射屋，住了总是让人觉得心不太安定。是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也鼓励所有的这个每个人一定要多做功课，然后跟街坊邻居多打听。那毕竟这个买房子，一个人一辈子据说最多是换三间房子啦。好，我们人的一生
是
一般人大概就这个，大概是一次到三次不等。那其实我相信就是住得好，这个人家说什么一命二运三风水，对吧？
是是是，
对，这个也会
不要刚好换三只屋，刚好换到一次凶宅，一次海沙，一次辐射，那就真的都晕了。
哇，大满贯。
有没有这种人？有，下次再来跟大家分享。
真的吗？有这种人，运气这么好。
下次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好，好，对，好，我喜欢听故事，给我们作为借鉴。
是
OK。好，谢谢陈大哥，那这集到这边咯。好，拜拜。
好的，谢谢小郭，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谢谢陈大哥，拜拜。